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愿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的中保国度如何透过你的教会渐渐的扩张，也让我们知道要如何建造你的教会，按照你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们知道这张圣经这一卷书提摩太前书是跟提多书一起，它叫做教牧书信。它的背景是因为使徒发现在这些教会之中有很多的假教师兴起，所以他命令提摩太和提多去处理这些情形。不但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只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教会，所以当他说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家庭教会，都在家里面聚会，所以说以弗所的地方可能有好多的地方有假教师兴起，而且这些假教师很可能是教会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是教会的长老，因为有很多人都开始跟从他们。启示录告诉我们，所有的假教师的背后是撒旦的作为，所以这个中间的背后是一个国度的征战。撒旦虽然被主耶稣已经击败了，但是在整个国度最终极完成之前，神容许撒旦有一定的范围，神容许他去攻击神的教会，攻击神的选民，他为了要实验教会，也是要他的选民能够经历基督的得胜。所以看到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在亚当的身上出现过，在以色列漂流旷野出现过，在耶稣的地上的执事他也受实验。所以地上的教会在整个经过到新天新地的这一段过程也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他要看我们是不是很忠心的去遵守神的道，去按照神的方式去建造他的教会。怎么按照神的方式建立他的教会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使徒所设立的 教会的模式，设立的教会的治理的组织，这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在地上的时候要透过这个组织去建造他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中间有两个职分，就是长老和执事。那这边讲的是监督，就是长老的职分。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监督和这监督长老职分的特质与呼召。我们上次看到说，这个长老的职分，它是一个善工，是一个很尊贵的，因为他工作，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劳苦的工作，他跟神的国度有关的工作，所以他是很尊贵的，他是很劳苦的工作，因为神也要在这些承受职分人的身上，借着这些劳苦成就他们成圣的工作，实验他们是否忠心，或者说赐给他们一个忠心的心，让他们在这个职分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确在他们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职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职分，不是只有牧师、只有执事才有他的职分。每一个基督徒各尽职责，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最近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神，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成全各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都是为了要基督徒属灵的生命长大成熟。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执事，都是要慢慢的成熟的。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做监督长老的资格。在第二到第四节中，保罗他列出了一项清单。你看到第一个条件的时候，他说要无可指责，可能我们会吓一跳，但是你继续看的时候，他后面的清单似乎不是什么大事，除了善于教导以外，这些东西似乎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这个是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好像并不是很特殊的。事实上，如果你把他讲的那些有节制、自守端正、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要管理好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这些你可以在其他的经文之中，要求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标准之中，你都可以找到。所以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它事实上是要求这个长老、这个执事，他跟其他基督徒一样，都需要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保罗没有对长老的职分提出不同的行为的标准，他是要教会要去检视这些长老、这些执事是不是具备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这个品格或者是生命的特质，因为在这个特质的彰显上，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所以这边是讲到恩典的见证，但是他还有一个叫恩赐的见证，说他有一个侍奉的能力，特别是讲到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好像是指特别给长老的恩赐，但是其实也不然，因为每一个信徒在某一种程度上也应该有具备这样子的恩赐。你们记得有一节圣经，希伯来书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以教导人的，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学习了很久，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义是什么，罪是什么， 称义是什么，成圣是什么，神的国度是什么，基督的中保国度是什么，这些都是小学的开端呢、啊。小学就是很粗浅的。所以什么是幼小的基督徒，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可以从圣言的小学开端来测试他。当然你要做一个牧师，你不可能连义、罪、称义、成圣、中保国度这些你都不知道，但是普通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他是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个干粮就是这些圣经的真理是比较深奥的一点的真理，他必须要去了解。基督徒都是这样，那何况长老呢，何况执事呢，心窍习练的通达，他们的 understanding， 他们的悟性一直在这个神的真理和生活上的运用一直在这边操练，就可以分辨好歹，就认识主。特别是第六节讲到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暗示了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他在真理上一定要有 一定程度的认识。他知道他初入教的人可能他是自高自大的，因为他还没有知道自己本性中的骄傲的罪，他不太容易去受到圣灵的束缚，而且他不知道撒旦的诡计。那作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很警醒的知道这是出于撒旦的诡计，我自己的里面的罪性自高自大永远在我的里面。那这样子的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所列出的清端讲到两件事，恩典和恩赐。恩典是讲到救恩的，讲到圣灵在基督徒上的工作，恩赐是圣灵所赋予的可以承受职分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两个有一个区别。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呼召他们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然后摩西就把会幕的样式告诉了所有的会众，他告诉会众说，耶和华说你要这样子，会幕是这样子做，是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今天我们告诉各位，教会是这样子建造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摩西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这两个名字我们都应该很熟的，比沙列，还有第二个人叫什么，亚和利亚伯，比沙列、亚和利亚伯。神把所有的神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们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所以当神赋予一个职分的时候，他也给他能力，他用圣灵的能力让他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能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工。不但如此，出埃及记说，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不止他们两个人，所有以色列人里面神都赐给了他们智慧，叫做同工的会众，就是蒙耶和华赐聪明智慧，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所以这些人都明白教会是怎么建造的，会幕是要怎么做的，所以他们去同工的时候不会每个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建造，那建造出来完全走样，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蓝图，他们知道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这是一个知道，是一个恩赐，他明白神的话，他知道教会是怎么建造，他知道会幕是怎么建造，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功去做。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能力， 因为他会顺服神的话，他看到神的话他就顺服神的话，他不会看到神的话他在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话。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的，他说这样子建造教会，我们就按照他的话去建造教会，他要我们如何敬拜我们就如何敬拜，这是顺服，这顺服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不顺服的，顺服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成圣中间的工作，但是知道是恩赐，他明白了是一个恩赐。所以这间讲到个人的恩赐以及能力是神所赐的，接下来耶和华和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所有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有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是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来做这工的，神呼召他们，圣灵感动他们，他们要一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摩西把他们和比沙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当时在以色列建造地上的会幕的光景就是今天建造教会的一个写照。所以使徒就好像是摩西，他把提摩太把提多呼召出来，然后在教会里面设立了那些执事那些长老，就好像那些所有受感来做这工的人，你看到这个同样的情形吗？这就是新约教会的建造。这些人他们不是各自为政，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方式来建造会幕。今天这些人提摩太提多他也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建造教会，他是按照使徒的命令，也就是基督的命令来建造教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建造的教会它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内在的建造，然后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显明出来，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被显明出来。内在的建造是建造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透过神的话，从吃奶的一直建到吃干粮的。外在的建造，教会的治理组织，就是说这边讲的监督长老和执事，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当教会长大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长老有很多的执事，然后这一个教会不止这一个教会，还有区会还有总会，所以它形成一个很大的牧养的监督的和治理的一个层级教会，这叫做新约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建造的教会。当然我们讲的是长老会的治理的模式，我们相信长老会的治理模式是最适合圣经的。第一节，这边第一节讲到这个职分是有一个呼召的，是这个人他必须要羡慕这个工作，他要羡慕，他觉得他要顺服神的呼召，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他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这个教会。第二节到四节是讲到教会必须要审核这个人的资格，这讲到外在的呼召，一个可以有明显的可以看到的在他身上的恩赐和恩典的见证，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见证。第二节讲到七点，做监督者必须第一无可指责，第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三有节制，第四自守，第五端正，第六愿意接待远人，第七善于教导，七项。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去想思想前面五点。当摩西把这个建造教会的细节告诉会众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些细节把它解出来，希望我们明白说这个教会的执事和长老也给我们自己一个警醒， 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一个警醒，检视我们自己。第一点，他说到无可指责，他把放在第一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整体的描述，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但是我想，人一听到无可指责，恐怕没有人听到后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无可指责的人，没有人敢说。不但如此，听到以后本来想举手的会把手放下来，这是太可怕的一个高标准了。但是我们按照逻辑想，他既然要呼召人来，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他把他定到无可指责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按照逻辑来讲，他不应该是一个高到一个标准没有人可以去承受这个职分的标准吧。那我们怎么解释无可指责呢？你去查圣经字典，也就是无可指责。所以我们去看这些属灵的伟人怎么讲呢？加尔文说，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他不得被任何恶名丑事成为一个他的标志，减轻他的权柄。他说，在人类中将找不到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但是染上普通的恶习是一回事，这些恶习不会损害名声，对不对？我在家里面，如果我每天喜欢看 YouTube 看连续剧，我不会损害我的名声的。很多的恶习不会损伤到名声，因为杰出的人也能找到这些恶习，而拥有不好的名声或沾染任何卑劣的行为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为了长老，使长老不至于没有权柄，他下令应选择一位具有良好和正直声誉却没有任何显著恶习的人。因为这是他的意思。加文的意思说，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毫无瑕疵的人、无罪的人来承担这个职分。很明显，无可指责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说他没有一个恶习造成损害他的职分的权柄的人。记得我们有的经历，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最后跟这个教会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基本上有互相出律师的信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损伤了牧师的权柄了，损伤了这个名声了，因为这已经是不是无可指责的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马太·亨利说，他绝不可落在任何丑闻之下，他必须竭力不给指责留下任何机会，因为这会损伤他的侍奉，给他的职分招致羞辱。所以加尔文和马太·亨利的解释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基础，但是他这个基础也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因为后面的第七节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在教外，你在餐厅吃饭，如果你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拍桌子把经理叫来，然后不给小费，这种不好的习惯，很可能人家说，哎呀，那是某某教会的长老牧师，哎呀，他是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子，那我要做基督徒干什么？有一个人他说他不来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假冒伪善的人，一受震动他就露出来他的本相，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没有一种导致在人眼中看起来有损长老执事的这种职分权柄的人的这种恶习， 也就是在属灵上面的不成熟、软弱。长老若是在人际关系上有问题，不能和会众相处，那他又如何可以治理他们的属灵生命呢？那会众的眼光，外人的眼光是锐利的，当他们察觉到长老的一些恶习、属灵身上的软弱时候，很自然的就影响到他的权柄，他就不是无可指责。那在 RP 教会里面有一个情形是，有一个弟兄他对一个离开 RP 的教会的老牧师，他们再请他到这个教会来讲道，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一状告上了区会，还告上了总会。他说因为那个牧师违反了当初他起誓做牧师的职分，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没有遵守他的誓言，他没有办法坐在下面听他讲道。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要注意到他的见证。所以加尔文说，他不仅是为提摩太定下了他必须选择什么样人的一个规则，而且提醒每一个渴望达到那个地位的人，他要仔细的审视自己的审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个标准是要从自己开始，仔细的审查自己的生命，分别有罪，把是不是有罪和有损害的名声把它分别出来。教会有绝对的责任要审查这个牧师长老的资格。所以有的时候在 RP 教会开会的时候，审查牧师资格开始问到非常私密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把所有不是牧师长老就要请他离开教，离开那个开会的场所，去问他一些非常个人的私密的问题。这是教会需要审查的。第二点，只做一个人、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这边很明白的暗示着这个长老是一个男的，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是已经结过婚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长老的条件就必须是结婚的，你单身的就不能做牧师，所以只要单身的牧师去考试之后他都投 no， 他都否定，或者是只能结过一次婚，他这一生只能结一次婚。那当然这种的解释我们知道是错误的理解这一段经文，用这一段经文字面的解释变成了一个最高绝对的原则，这是解经上我们犯的一个错误。耶稣没有结婚，使徒保罗没有结婚，许多为了专心侍奉的人，他们选择不结婚。你结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吵架、冲突、摩擦。所以不结婚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侍奉。彼得、耶稣弟弟雅各、犹大都是结婚娶妻的。所以结婚与否不是这里的意思，一夫一妻制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中，在低层的社会中大部分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中。但是在希腊文化的这个层级之中，在社会的贵族的高层之中，一夫多妻制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你是一个贵族，你成为基督徒了，那你成为牧师的长老，你是不是要把他的其他的那些妻子要断绝婚姻关系呢？这是当时的一个挑战。所以但是保罗实际上他不是要挑战当时的文化，保罗对夫妻的观念我们知道，你必须按照以弗所书五章 讲到夫妻来看，保罗的重点和神学是基督徒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它必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基督和教会有立了一个盟约，婚姻丈夫妻子在结婚的时候他有启示，有立盟约，所以婚姻首先它是一个盟约，双方在神的面前，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启示的约定，所以它关系到你是否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遵守诺言的人。第二，它牵涉到你对你自己欲望的约束，一夫一妻制要忠心，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长老执事神学生基督徒家里面电脑打开油管里面看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看的东西你今天看一个，他明天就推出来给你看更多的，所以你打开他的电脑你就知道他在看什么。当网上看到那些带有色情的图片视频的时候，长老执事的反应是什么？你会想到去 click 一下吗？还是你把它关掉？这些都关系到你的婚姻的盟约，关系到你成圣的成长，关系到你是否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自己要检视自己。而这是教会在检视牧师长老资格的问题之一。在 RP 教会的检视牧师资格的时候，就有学生他坦白的讲是说他在这方面他有犯很多的罪，接受其他牧师的辅导，最后他还是被案例成为牧师。在婚姻上信实的人也是具有合一的一个关系，和你的配偶双方有一种无所不谈的朋友的关系，这是婚姻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不是互相猜测心照不宣各自为政，这是成熟的属灵生命的见证。如果一个婚姻有问题的长老，他如何去辅导其他人的婚姻呢？如果一个长老不知道在婚姻关系中学习成圣的功课，在属灵生命上长进，那他又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在属灵生命上成长长进呢？如果教会长老不知道在婚姻的关系中去制止自己的身体的恶行，他如何去传讲教导会众，把福音的真理的原则应用在身上呢？马丁路德说婚姻是学习个性的学校， Marriage is a school of character， 婚姻是学习个性的学校。所以没有还没结婚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当你结婚了不要有一个太 romantic 太罗曼蒂克的感觉，你是进入到学习个性的学校，你是进入到一个学习成圣的学校。马丁路德就是从自己的婚姻中学到基督的忍耐、舍己和爱，这些都是基督和教会盟约的特质。他和他的妻子凯蒂都因为爱主，在基督的恩典下，在婚姻的关系之中，在成圣上长进的。如果你们有空去读马丁路德跟他妻子凯蒂的关系，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历史。第三点，节制。节制这个英文就是 temperate， 适度的。原文的直接的意思上就是说你喝酒的适度，但是当然这边不是讲喝酒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讲头脑清醒，你的心智上的一个状态 思想上是一种受约束的状态，不会做出冲动的决定，不会说冲动的话，对事物的判断是清楚的，不会像那个钟摆一样摇来摇去，外面的情况改了不合我的意思，我就改了我当初的决定，而是他会把思想专注在真理上。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内在的力量的特质，节制，它不是外在的，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一种力量。这不只是长老的品格的特质，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具备的特质。提多书二章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同样的字，希腊文也同样的字，中文翻译也同样的字，端庄自守也是，下面一个就是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不只是长老，是所有的基督徒。第四点，自守不是做坏事到警察局去自首，他是 prudent self control 谨慎，这个字和前面那个节制呢，它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前面的节制强调一个头脑方面的清晰受约束，他不会一下子就做出冲动的决定，言语或者在网上在这些WeChat 上面打出一些不受控制的言语，或者 email 发出来一看，哦，不受控制的言语出来了。它是一个受约束的，前面是一个思想上的约束，这个地方的自守是慢慢慢慢渐渐转向在行为思想行为言语上受到的一个自我的约束。这个的自守这个字最好的解释在哪边呢？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他说有一个，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一个乌鬼叫做群，一群的乌鬼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他就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能够捆住他，用铁链也不能，屡次用脚镣铁链捆住他，铁链都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他还用石头砍他自己，伤害自己，这是被鬼附的。当然现在我们说这个人有心理的疾病，旧约在主耶稣的时候这就被鬼附，只有主耶稣把鬼赶出来以后，到了第十五节经文说，人们看到他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这心里明白过来的原文就是这边的自守，同一个希腊文。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果效。主耶稣赶鬼不是真正的赶鬼，他是同样的告诉你，这是他传的福音的果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那种被铁链锁住的，我们没有办法制服我们的本性的那些污秽的情欲，但是福音的果效出来以后，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彰显。主耶稣说他心里明白了，一种内在的转变彰显外在言语行为上，这不是只有长老才具有的生命特质，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具备的。提多书讲到老年人也要节制端庄自守，提多书二章四节讲到少年妇人也要谨守，提多书二章六节说刚刚讲的是少年妇人要谨守，提多书二章六节说少年人要谨守，然后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同样的希腊文谨守就是这边的自守，它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福音的恩典在基督徒身上所产生的，心里明白 self control 从 思想上，
一直到
言语和行为上，它是一个端正的第五点 ，respectable。这个字呢是讲到直接，有值得尊敬的意思。啊，当然这个字在新约中只出来一次，就是提摩太前书说这个女人的衣服穿着，她们的打扮要端正。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翻译成值得尊敬，有点夸张，有点自大。如果用在老年人身上还好，用在一个年轻的牧师长老身上，要对他值得尊敬，似乎有一点浮夸自大。而且他有一点资产阶级的感觉，哦，你是长老你就值得尊敬，你是牧师你就值得尊敬的，不是的。今天的特别在今天的文化是一个崇尚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很悠闲的文化，这种的字用在今天的社会也是格格不入。按照二章九节女人的衣服和服饰装饰来做解释，它是应该是一种举止得体的庄严的意思，它的举止得体的庄严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长老资格的清单的前面的五项都是在描写一件事，这是神的恩典，福音的果效在不但是在长老执事的身上所彰显出来，也是在每一个基督徒成熟的生命上所彰显出来。所以这不仅是对长老执事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那我们要怎么去得着这样子的恩典呢？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慢慢慢慢的，从真理上，从吃奶的慢慢进到吃干粮的地步。有许多时候很多的地方你听不懂你看不懂的，不要放弃，不要说啊，哦，这个我听不懂啊，这个太难了，这个你讲的太难了，要追根究底，一直问，一直学习，一直到你明白为止，这叫吃干粮的人。那最好的是自己可以去找答案，不要别人再喂给你吃，那个就是他可以教导别人，他自己去找答案，他自己去找书，他自己去学习，然后找到这些答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存足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在真理上慢慢的从吃奶的进步到吃干粮的境，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它不是一个外在的规范而已。外在的规范，如果你走外在的行为，它是经不起考验的，一碰到环境它就散掉了。它是一个内在的，它需要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原来我们就是你的教会，不管是长老执事监督牧师会众，主，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被你建造的，我们都是被你的福音建造。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按照你的信实，按照你的恩典，按照你的怜悯，继续的带领我们，建造我们，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